诸位同修，我们达生乌云论上一个礼拜讲的第七讲，第七讲里边是相应性中的善心说与烦恼心说，在五十一个心说有法里边，善心说有十一个，我们已经讲完了。烦恼心说又分为根本烦恼心说、随烦恼心说。根本烦恼心说有六个，随烦恼心说有二十个。二十个又分为三类，分为大随烦恼心说、中随烦恼心说、小随烦恼心说。我们上一次第一节讲的是十一个善心说，第二节讲的是根本烦恼心说，但是只讲完了三个，就是贪婪的贪、贪心说、身心说、无明心说。今天要接着讲第三节慢心说、疑心说、恶见心说。因为说为六个根本烦恼，简单的说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一共六个。这六个前五个贪嗔痴慢疑又称为烦恼障，而后边一个恶见不正见又可开为五种，可以开为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五见再加上贪嗔痴慢疑合起来就成了十个了。那么这个在复学名词上面叫做离顿是思，是名的是思者的思，离顿是思。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是先天具有的烦恼，称为烦恼障。五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是后天而有的，受到邪思、邪教、邪说的影响而有这些不正确的见解，这是后天的，不是先天，不是先天的。五见很锐利，而前边的五种烦恼很迟钝，所以前边五种贪嗔痴慢疑称为五钝思，迟钝、离钝的钝；后边五见称为五离思。不过认真说，在修行过程里边，后边这个无理事容易覆灭，容易断掉，而前边的无顿事因为它是多生多解说熏习的这一种烦恼种子，是很难，比较不容易断掉。我们说说为六个根本烦恼啊，也就是可以能够开为十种，无前五种是无顿思，后五种是无离思，这个就称为离顿是思。我们现在接着要讲的第三节要讲的就是六个根本烦恼里边的后三个，慢心说、疑心说、恶见心说。我们看八十五页第四，慢心说。慢者骄傲、 自以为处处优于他人，达成光乌云论曰：云鹤满，满有其中，为满、国满、国国满、我满、增上满、悲满、谢满。我们先给这个说完以后再讲解。称为十论曰：云鹤满，什么叫做满？持机与他高居为性，能张不满，生苦为业。满怎么解释的？我们看以下的文字。满者，自尊自大，轻居骄阳，不知谦卑，轻蔑他人。据说论给满区分为旧满或者是气满，也就是说给满区分为气中或者旧中。而杂生文师中接受了气满之说，这气满呢就是第一个满，对于不如我的我轻满他，这叫做欲了己即生。对于和我相等者我轻满他，这叫做欲等己即等。对于不如我的人，大致来说在世俗社会来说当然看不起他。这种事情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感受不深，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里没有什么阶级，没有什么尊卑之分。那要是在农业社会读书，所谓士农工商，地方的绅士阶级，做官的是一个阶级，地方绅士是一个阶层，或者是读书人是个阶层，一层一层的，有钱的人跟那个穷苦的人根本是看不在眼里边的，做官的给老百姓也是看不在眼里边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民主时代，的确是民主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好的地方，大家平等，大家平等。我们不必说太久，清朝末年的事，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老百姓看到官赶快跪下磕头，赶快跪下磕头。因为一个县官有超有这一县的生杀之权，因为古语说破家县令，县令能够让你家破人亡，所以说老百姓看到县官那是比看到皇帝还要害怕，因为皇帝也不轻易开口说是杀掉，县官可以管老百姓。的确是民主制度很好。我们河南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听起来很有意思。这个是一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我已经入学校读书记载事情时候，就常听人说，两个人争执或者打架，一个人先出手打了对方，对方说了你怎么打人，你打我，这个打人的人就说了，我打你，我打你还不是官大百姓。我们听听这句话啊，官大百姓是理所当然，是理直气壮。现在没有这么回事了，现在官不敢随便打百姓了。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这个是现话。我们说这个满啊，说这个满，他不如我的，我当然看不起他。他跟我一样的，我也总要找出一点他不如我的地方，我不能够让他跟我平等。前者叫做欲，前者一个名称叫做欲了己即生，对于不如我的人我要比他强。第二种呢叫做欲等己即等，跟我一样的 或者甚至于超过我了，我也觉得我跟他一样，或者我比他强。这个人人都有一种功高我慢的心理。不错，你有钱，你有势，你了不起，但是你身体不好，我健康，这个也就是我比你强的地方啊。你一切都了不起，但是你老了，我年轻，这个也是胜过对方的地方。那么第二种叫做过慢，对方和我相等，我以为我胜过他，这个叫做与等即即胜。虽然我们两个人学识或者是职位或者是财富都一样，但是我要总要找出一点我比你强的地方。第三，这过慢，对方胜过我，我不承认，反而说我胜过他很多，这叫做与胜即即胜。胜过我的人，我一定要说我胜过他，与胜即即胜。第四个，我慢，执着于五蕴祸合的身心为我与我说，因而骄傲自大，这叫做我慢。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如果以色法心法来分为的话，色蕴是属于物质之法，是物质世界，包括宇宙间一切物质，同时也包括有情世界，就是有生命的众生他的肉体在内。因为一切众生的肉体都是色法，都算是物质。那么受想行识识蕴是精神作用，称为心法，而不是色法。精神作用心法有愿律的作用，攀愿愿律，看到好看的我就一直想看，听到好听的我就注意了，我这个听觉呀就跟那个美妙的声音就念在一起了。那么以至于嗅觉味觉等等都是这样，我们的心识就是攀愿外境的。这个是一种分类，分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另外一种分类，色、受、想、行排在一起，最后这一个识是单独的。这个识是什么呢？识就是主观的、能认识的这一个识体，也就是我。这个识是我，而色、受、想、行这四蕴是我所有的，我说识是我看，是我能够看，听是我能够听，感受是我来感受的，思想是我来思想的。那么因此呢，就是说称为我与我说。我们说过，说是在这个我说类似于法执，我就是认知，有了我执法执就成为我们的妄想执着。那么所谓妄想执着，就是执着于五蕴祸合的身心是我，同时要包括我说在内。因为有了我，我就觉得我很伟大，有了我的执着，我觉得我比别人强，这个全是因为我执而生气的，所以骄傲自大，这就叫做我慢。我慢的条件很多，在一切不如人的地方，我总要找出有一点 不属于他的，超过他的，以证明我比他强。第五种叫做增上慢，在修行的人来说，为德言德，为正言正，叫做增上慢。这种情况目前社会很多，一定强调自己如何的有神通，自己通灵，自己有什么感应。这种增上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明文理养。第六个叫做背略慢，只敢堕落，只敢背略的人，对于胜过他的人疑问，胜过我又该如何呢？譬如说别人学佛修道，这个具有背略慢的人在疑问，我不信佛，我还不是照样的过日子吗？我还不是照样的吃吃喝喝，过得很快乐吗？这个是一种自甘背略的堕落心理，这个也称为慢，背略慢。第七，懈慢，与慢上其懈见，知其无德。凡人说佛菩萨也不过是如此，那么甚至于不信因果，毁谤三宝，这个统统叫做懈慢。本来这个所谓慢里边有了这一种功高妄慢、骄傲自大，已经不对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与慢上再增加了邪见，那就更不对了。啊，自取没有德，反而说佛菩萨也不过如此。人人都有功高妄慢之心，但是也就是说，有修养的人，或者是有羞耻的人，这种心态会比较轻一点，而愚痴无明的人，骄傲自大的人，好像是讲真正骄傲自大的人都是愚痴不明的人了。社会上有太多太多的人，刚刚做点什么很顺利，或者是做了一个芝麻绿豆的官，你看看这个架子端的呀，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其实他这真是也就是一种很浅薄的一种见识了。还有这个社会上面人人都看不起别人，都市人说商人算什么，他有钱啊，他也不过是一身臭铜器而已，一身铜锈啊。有知识分子看不起有钱的人，反过来讲有钱的人还看不起知识分子嘞，还不是个穷教书匠啊，大家彼此看不起，彼此都有功高我慢的心理。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丰子恺画了一幅漫画很有意思，画一个拄着手杖的老太太啊，弯腰驼背的，老态龙钟，但是头上插一朵红花，旁边提了两句诗，他说白无四处老荣才，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么一个老太婆啊，也从头上带花来，也从头上带花来。为什么？她也年轻过，她年轻的时候说不定也是很漂亮很动人，不过她现在变成老太太了。可是那些现在年轻漂亮的人只看不起年老的老态龙钟的，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要变成老态龙钟，因为这个都是必然的嘛。大致来说，这个慢心说就是一种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这个说我慢也是一种先天性的恶习。这个是列在贪嗔痴慢疑六个根本烦恼里边的第五种。第四种，第五种还有一个疑心说，对于真理怀疑不定，叫做疑。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疑？什么叫做疑？与体宝等为有 为武又与为行，不生闪发，所以为业。为与体报等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体就是实生体，苦体、灭体、机体，苦机、苦体、机体、灭体、导体啊。为与体实生体，为与报是生复报、发报、生报。位于复发上面，这些倒立跟复发生三包，究竟是有还是无，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与不绝，有与为行。因为有了有与，不能够全信，就不生善法，所以为业。我们前面讲过善心说里边的第一个心说就是信，就是信，一定要信。信实生体，信因果，信复发生三报。那么对于这个业果主体报等身正复顺心境为信，而这个义就是跟那个信相反的一种心态。称为师论说，云何为义？什么叫做义呢？与主体力，主体力指的还是实生体了。那么有与为行，有与不绝，不能够认真的接受。能障不异，障碍心，障碍不异，不异就是心，能障不异，善品为业。所谓体力，就是苦集灭道实生体而言。对于体力有与不行，所以张彼不义的善品，这个就是义的业用，义的作用。因为有了义，就不能够全信。我们上一次特别强调，修行、学佛，那么修其他宗派，特别是修禅宗，可以义。所谓大义大悟，小义小悟，佛教。不是说是让你盲目的信，你可以义。但是我们如果要修净土法门，那必须要信，不能够义。如果你有怀疑，你干脆不要修。因为修净土必须是要信、愿、行三者具备，有信、有愿、有行，必然能够往生。这个就是所谓福德智慧的两方面的质量。第六个是见心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见又可以开为悟见，这个悟见又可以称为悟理事，使命的事。六见心说，见又称为不正见，如果是正见的话就不算烦恼了，在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不正见，又称为邪见。大圣光无云论曰：云何见？见有五种，为萨迦耶见、边支见、邪见、见取见、戒取啊，见取戒取。完整的说就是见取见、戒取见，更完整的就是戒禁取见。这个地方说的见六，称为师论曰：云何恶见？与诸体力颠倒推求，与苦集灭道实生体这些真谛颠倒推求，然悔为心，然悔，然无的悔，不是正悔，不是智悔，而是一种然悔。它能够障碍善见，招苦为业。恶见心说是以慧心说而加离的，故云以然慧为性。但是这个慧呢，通于善恶，无忌三心。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慧是一种然无性，然无的这一部分的慧，不是善性说事， 是烦恼性说施，不善性说施，然会能够障碍善见，着急苦果，故称着苦为业。然会，我们说戒定慧三学叫智慧，但是呢，在八个识里边，第七摩那识，它本身就有一个慧心说，它有所谓识惑八大，四个根本烦恼心说：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跟第七摩那识相应；八个大随烦恼跟摩那识相应，八十一十二。再加上五个偏性心说的就是十七，最后还有一个别经里边的慧心说。本来慧心说应该是，如果属于正慧的话就是智慧了，但是在第七摩那时，这个慧心说跟四个根本烦恼心说、八个大随烦恼心说纠缠在一起，所以这个慧呢就成了一种染污的慧，而不是善慧，不是清净的慧。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智慧是染分智慧，不是善性说施。这个染无性的慧就能够障碍善见，招致苦果，并且这个恶见可以开悟五种。第一个沙迦耶，沙迦耶是梵文的音译，如果意译的话就是身见，这是一种歪道的见解，认为五蕴是有知此为我而生种种谬误的见解。在所谓我论里边，我附加说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呢，婆罗门教跟其他外道都主张有个我，婆罗门教主张有一个永恒存在的神我阿泰曼，那么有些外道主张啊，无蕴就是我，我就是无蕴，无蕴里边就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我，这个叫做即蕴我，就是在这无蕴之中就有一个我。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谓身见，就是外道的见解，认为无蕴是实在有的，无蕴里边就有一个我，就执着着无蕴实有就是我，这样就生出了种种其他不正确的见解。观无蕴论曰：云何沙迦耶见为与无取蕴，虽知为我坏为我说。我们刚才说了无蕴嘛，它是这么分类，也可以分为精神的一部分，物质的一部分，也可以分为我的一部分，我说的一部分。一切见品说一为业，一切见品，这一切不正确的，因为有了我见以后，其他的一切邪见就依之而起了。一切见品说一为业，第一个是说为沙迦耶见身见，第二个就是边见，又称为边知见。有了我见，就记住着我为死后长住不灭嘞，还是就记住着我死后就断灭了嘞？这就是佛教所破斥的长见或者短见。光无云论曰：云何边知见为沙迦耶见增上离故，给予说去，坏之为长，坏之为短，然毁为性，张中道处理为业。说为 长短。什么叫做长？婆罗门教所主张有一个，婆罗门教所主张的宇宙人生，也就是世界，整个世界是大梵天所创造的。大梵天这个梵，它就是整个宇宙的原理。但是每一个个人的这个我，在梵文里面称为阿特曼，这个我是个人的原理。梵是宇宙的原理，我是个人的原理。梵是造物主，就是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因，而我也是梵的一部分。这个我是恒常的、唯一的、有主宰能力的，所谓常依主宰。因此这个我就称为神我，就是永远存在的一个东西。我如果恭敬如一的即使修行，将来回到天道，我这个我就能够跟梵合而为一，合在一起，这个叫做梵我一如。那么这个有一个恒常不灭的我，就是称为常。但是当时许多外道的理论，特别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外道，他们认为人是地水火风空湿寿命所组合的，基本上就是地水火风的组合，宇宙之间没有精神作用的存在。但是地水火风组合以后，由于地水火风这个物质的一种特性，就有了精神作用，就是我们说为心识了、灵魂了等等。但是到了人世了，四大分离，地归于地，水归于水，火归于火，风归于风。到那个时候，人的尸体烧过以后，成了一种如鸽色、灰色的骨灰，人事如灯灭，这个时候就没有了精神的存在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断灭见。断灭见非常可怕，因为它否定来生后世。既然否定来生后世，当然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既然没有因果报应，我这一辈子为什么要去积德？为什么要去行善？为什么要去斋僧布施做好事呢？我做这一切好事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来一生得到福报。那么现在明明没有来生了，我做好事干什么呢？这个就是唯物论这一种断灭之见。但是佛陀出世以后，认为有一个恒常存在的我，那是不正确的。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我，这个不但是否定我见，不但是否定了有一个恒常存在的我，同时也否定宇宙不是大梵天创造的，宇宙的形成是靠着因缘和合。那就是所谓大梵天创造宇宙，就等于是现在基督教的理论一样，上帝创造世界。那么佛陀的缘起论就是否定宇宙不是神创造的，是它自然而然的因缘因素条件都具备了，宇宙自然就形成了。那么因此没有一个神我啊，永恒的常依住在的我，也不是断灭死后就没有了。佛教主张无我，但是呢还是主张着，同时也主张业果轮回。你一生行为的业力有了业因，业因就寄托在阿赖耶识里边，而阿赖耶识受到业力的牵引再去轮回，就是前生后世。 因此副脚是方顶太迟长剑短剑，这个地方就是所谓边支剑，就是既不支于长又不支于短，而是支于中道，支于中道，不支于空，不支于幽，行于中道，不支于长，不支于短，而行于中道。这个就是所谓边支剑嘛，就是怀长怀短。第三个是邪见，邪见是认为世间没有生过之因，也没有可招之过，故为恶不足举，为善不足发，这种见解乃见之最邪者，故称为邪见。光无云论曰：云何邪见？为毁谤因果，或毁谤作用，或坏善事，也是以然毁为行。愚蠢的人还想不出来的啊，只有有智慧，而是一种邪慧然慧，才有这种见解啊，说是没有什么因果啊，为善也没有善报，为恶也没有恶报，所以说他是不能够生起善法，是他的作用，不生善为业，邪见。这个社会上整个社会邪见充斥，邪见充斥，邪见很可怕。说到这里，又想起报纸上面跟收音机里边一个消息穿插一下。过去早年间，一个明星方庆移民美国西雅图，多少年？不到十年吧，七八年前。因为我到休斯顿去，有一年到休斯顿去，休斯顿一下机场都看到很多蓝白布条抗议的，一方面是卢生演的那个所谓什么什么什么金刚什么莲花生活富了什么了，就是卢生演啊，我们就提名道姓，因为早年间我认识他，他就住在台中市的金华北路，认识他。一方面是卢生燕的信徒要欢迎卢生燕，一方面是许多副教徒拉着白布条啊抗议，拒绝他入境。就是在那一阵子，市面上面流行一本那个杂志印的啊，装不是印刷厂印的，就是比较装楼简单一点的印的啊，方庆的自白书，自白什么的，卢生燕对他引诱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最后就是始乱终弃了。那个小彩子在那一阵子到处都有。卢生燕真的，这个社会上面邪说充斥，有邪说就有人信，很奇怪，有邪说就有人信，信的人还蛮多的。香港的几个人去啊，每人捐了5000块钱美金，这个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啊，每人发一张金刚上师的证书。我就说这个证书要是能够给那个印在矮楼上面，那才光荣的，让谁一看就知道我是金刚上师啊。如果只是一张证书挂在家里边，看到的人不多。并且你有没有羞耻你自己知道啦，没有羞耻花钱买一张金刚上师的证书，你自己说你是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用。可是社会上面就有这些人花钱买一张金刚上师证书，表示他就是金刚上师，而卢生眼里就是集邪说之大成的一个人。过去陈辉建啊，弘一大这几年回来，陈辉建居士专门写文章批评卢生燕啊，有人威胁他，你不能够批评我师父，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我的见解跟陈辉建的见解一样，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末法时代的一种邪说，的确是邪说，他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可以甚至于带着你去游历一趟，他甚至于可以约释迦牟尼佛出来喝喝咖啡。众位相信吗？ 但是他的书上面是有这种说，是有这种说法，这个是宪法了。那么最后还这个都是谢简了，啊，谢简是说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没有可招之果，也没有这个生果之因，所以说为恶不足举，为善不足发，这个都是站在一种唯物论的基础上说的了。第四个减去减，那么在前面的减去减是以前中的减上边随之一端，因为这个就是最初生的、最拆除的，即古之其说减，一切斗争依之而起，减去减。光无云论曰：云何减去？为与三减，就是前边那个。身减、边减、谢减，在哪个三减上边？即说一允，虽己为嘴、为省、为计，然毁为行。即辟诸减说一之允，也如谢减所说。这个基本上说是先以无去允啊，先以无用一，先以无允为事。有了一个机允的物，然后才有这种种的简介。第五个是接近去简，印度古代苦行歪道，认为手持牛结、狗结、鸡结等结可以逮到涅槃之果，这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之见。释迦牟尼时代印度修苦行的派别非常非常的多，婆罗门教本身有修苦行的支派，另外有耆那教，耆那教本身就是修苦行的，耆那教本身它有这个所谓裸体外道，就是一种不穿衣服拿白灰给身上涂满的那种外道，这个也是耆那教的一个支派。除此以外还有专门修苦行的，修的稀奇古怪的苦行，苦行林里边说有些在树林里边修苦行的呀，或者是睡在荆棘丛上边，或者是燃着一堆大火睡在火旁边被火来烤，或者是给身子浸在水里边，甚至于睡在蚂蚁窝里边，睡在毒蛇窝里边，以种种稀奇古怪的修行方式，或者是吃狗结，说狗吃屎，吃鸡结，一条腿翘起来学那个鸡，一只脚站立，甚至于吃牛结，学牛吃草，稀奇古怪的这种苦行，我们在阿含经里边能够找到这些事情的根据。因为他们认为受苦去修苦行，修的越苦你的业力就能够解脱了，修的越苦业力解脱的越快，到了业力整个的解脱了，你就可以上升天道了，可以升天。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说为这个脱离三界或者是脱离六道轮回，因为在婆罗门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生于天道，生于大梵天，他们认为修这些东西就能够带到涅槃之果，就是生于大梵天，这就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的一种简介。光无云论曰：云何接近去？为与接近，即说一云，随即为清净，为解脱，为处理，然毁为行，辟苦说一为也。这是修苦行的，是一种极端。但是还有修娱乐之行的，当时有一种歪道叫做顺势歪道，顺应世俗之间的享受的这一种歪道，他们认为追求快乐 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追求快乐就是修行，追求快乐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男女间肉体的这一种接触。那么所以说，后来婆罗门教母罗，印度教复兴，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女神崇拜，就拿着那个顺势歪道的那一套理论，整个的混合在印度教里边。那么以至于到了八九世纪以后啊，大九世纪、十世纪、十一世纪，两三百年之间，因为佛教本身的没落，佛教为了争取生存，就跟印度教混合在一起了。那么所以说，八九十世纪、九世十一这几个世纪是说为密教盛行，因为中观学派已经没落了，瑜伽行学派也没落了，至于小乘部派统统没落了。那个时候盛行的是密宗、密教，密教盛行，甚至于后来也传到西藏。那么如果我们有叫到北京去旅行，到雍和宫去参观，有很多锁着门的房间里边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什么，就是这个男女相交的镜头，甚至于人手相交的那种塑像，这个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不是胡说八道乱说的。为什么？它有它历史的渊源，就是印度自古以来。